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江苏连云港有上千名市民为了抗议当局计划新建的核废料处理厂，走上街头抗议，而迎接他们的是当局派出的镇暴特警，许多市民遭到殴打、拖行和抓捕。当局将这次的抗议称为是民众的非法聚集，否认有任何的暴力冲突发生，并且发文禁止党员和公职人员来参与示威活动。尽管连云港政府稍后表示将要退出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仍然无法平息市民的怒火。有一名市府官员在街头被民众追打，躲进了一家小店。到底民众为何如此愤怒？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同时，欠缺透明度的决策过程与暴力的镇压，能不能平抚民众的质疑与不安呢？在连云港后被点名作为下一个核废料厂新建地广东湛江，是否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奥尔良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时事评论员野渡先生。野渡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针对连云港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8月6号连云港的抗议事件爆发至今已经10天了，仍然有很多陆续的行动，为何当地民众如此的愤怒呢？
最关键是像这样的那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都会引起那个大家和公众关注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个公共话题。但是呢，在当地政府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个向那个公众咨询意见就擅自上马，而在那个上马过程，在面对的民众的抗议的时候，那个政府也是采取了那个暴力的应对手段。现在这几天呢，还在其他地方呢，陆续调集了那个武警进去来进行那个打压。而在他现在呢，就说在前几天那个政府呢，他也做出承诺，说暂缓了这个核废料的项目。但是呢，那个网民，当地的网民呢，通过那个互联网那个传出那个当地的信息说，事实上在当地的那个工厂的那个选址，他的那个根本那个工程就没有那个停止下来，也就是说那个现在在连云港他们的市民都怀疑这是只不过是官方的缓兵之计，而仅暂时来平息民众的愤怒而已。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公众还是采取着对那个政府的不断的质疑和那个抗议的行为。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您对于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如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周末看到的一些最新画面，确实连云港当地的政府已经从徐州来调派了一些镇暴警察，在街头可以看到几乎是每2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特警站在那里。那么很多时候当地政府在处理这种大规模示威的时候，都是以一方面保证这个工作工程它的项目的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以特警进驻这样的一个警告做法，这种两手的做法，您的看法如何？
首先呢，群众为什么这么愤怒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知情权的剥夺啊。实际上，这个中国和法国政府在连云港要设置核废料处理厂已经酝酿了一年多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知情，是八月七号突然那个新闻发布会，人们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完全被蒙蔽。再一个呢，核废料的处理呢，实际上直接威胁到人们的身体的健康、生命的一个安全。像苏联那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呢，导致将近10万人这个死亡，有大概20万人在好多年之后呢，也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人民呢肯定要起来进行抗议。中国的老百姓呢，可能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啊，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刺激敏感啊，但是呢，对自己的生命受到健康威胁呢，是非常的 愤怒非常敏感啊，尤其是这个环境污染的原因，已经造成了很多的人们得癌症啊，非正常死亡。所以这个核废料的问题呢，会激发人们更大的一个愤怒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们的这样一种抗议呢啊，它没有比这个压服下去，而且他们抗议了之后呢，会取得这个初步的一个胜利啊。像他们在8月7号一得到消息之后，就上街游行示威。8月10号，政府他就发布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暂缓这个项目的执行。这个对老百姓第一阶段的这个抗争呢，实际上是一个肯定啊。所以呢，人民呢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们自己是这个有力量的啊，我们的这个行动呢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政报啊，这个武警特警全都上阵，但人们的这个抗议呢会这个不停息，直到他们就是彻底的要把这个项目给取消啊，这样的话人民呢才会答应。不然的话，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比方说现在8月15号这个大罢工啊，被他们给压制下来啊，通过这个保证书、承诺书。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核废料的这个问题还存在，所以呢这个问题老百姓的这种抗争呢还会持续下去。对，
郭先生，我们谈到了这个核废料处理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一个项目啊，跟我们谈谈到底它的危害程度在哪里。那么很多人说，实际上谈到核项目，不只是中国民众，各个国家的民众都会担忧它的安全性。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到底担忧的是中国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技术，还是他们担忧的是其他层次的问题呢？
首先呢，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各国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它处理核废料呢，也存在很大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难题，核废料主要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如果你不深藏就是说非常深呢，那它经过这个几百年、上千年呢，它都处理不了，它对人的这个身体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像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当时这个泄漏了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污染把这个云层啊全都给污染，然后那个云层又飘到东欧、西欧，甚至飘到这个北美，伤害的这个人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呢，它整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难题。再加上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特别腐败的，当地的官员他就是为了经济的成绩他把这个项目搞上去，他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他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这样的话，他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健康他不考虑。这种核废料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自己呢就出生在这个青海那个地方，有个原子城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埋着很多的核废料，所以我们那个当地的人呢这个脑瘤犯的特别多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7、8岁就得脑瘤给死了，那个院子里有2、3个孩子都得脑瘤我这个朋友带着孩子呢就是北京上海很多大医院去看病，后来那些医院就说这个治疗脑瘤最发达的还是你们青海，就是说这个青海的这个脑瘤呢跟当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这个研制爆炸是非常有关系，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有核废料还在不断的影响着人们的这个生命的健康。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野渡先生，之所以想请教您，是因为很多人说在连云港的政府宣布他们要暂停或者要退出这个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之后，被点名要来作为下一个厂址的地点就在广东浙江湛江，就在您的这个家乡附近啊。那么跟我们谈谈在广东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又是如何？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核废料厂不论它移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可能甚至扩大这个抗议的范围，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呢，连云港那个核废料项目宣布暂停以后呢，在互联网已经传出信息说呢，要转移到广东省的湛江市，也就是我的家乡。这消息传出以后呢，在湛江当地的那个民众，他们自己的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呢，都发了各种大量的信息，都表示了对这个项目的担心和要求，这个项目滚出湛江的这样的，毫不犹豫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也看到了那个 当地的那个藏甸市政府，他也面对了民众的质疑呢，他也立即出来辟谣，说是暂时还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呢，在藏甸当地呢，一个网站在那个连云港当天，他市政府宣布暂缓的项目的时候，藏甸当地一个官方的网站，他就发了一条那个消息说，天大的喜讯，说那个中法核废料的项目将会移师藏甸。藏甸的经济将会腾飞，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出来以后，我跟着呢就立即被藏甸当地的那个网友大量转发，我看到了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了，都是一面倒的，就对这条消息的那个表示那个担心和愤怒，甚至说这是不可能带来什么藏甸的腾飞，而是把藏甸从一个那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那个根本就是人们不愿意来的。甚至呢很多网友说，如果是官方这么喜欢这么一个项目的话，就建议把它那个弄到中南海去。在藏甸当地呢，很多民众在他们的私家车后面都自发打上了标语，说不欢迎这个核废料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就是民众的担心。事实上呢，是说像这样的中国的那个大规模的那污染的项目，不管是 PS 也好啊，核废料也好啊，它在中国呢，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它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的。而因为除了一个安全的那个担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民众对它寄生的那个利益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那个安全之外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他一生的财富呢，基本上都放在那个房地产项目上面了。这样的那个严重污染的项目，甚至安全的项目呢，会引起呢那个房地产的价格的大量下跌，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涉及到民众的利益，还是包括了安全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会受到当地的任何一个民众的欢迎的。所以呢，不管是在长三角还是转移到那个沿海啊、内陆哪一个地方，它都会那个引起民众的抗议。就像那个以前的那个西方，他实际上是在四川内地的，但是呢也是的引起了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项目说，虽然说官方呢是在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甚至是那个官员他的乌纱帽的需要，他会力争呢把大量的那个所谓的重大项目引进了当地，但他和那个民众利益真的是相冲突的，所以呢它这个永远存在着紧张和引发民众抗议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是，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近年来中国这个推动十三五的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习近平他特别也在去年在美国宣布了中国减排的这个新目标之后，核电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必要走上的道路。那么面对公众这样的抗议和示威，可能会对中国的核电项目有什么影响？甚至在外界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核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项目啊，那么公众对此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入，那么因此在这种高端项目上公众意见的参与其实没有那么的必要，您的看法呢？
这个呢实际上是很不对的一种说法，就是越是这种高端越是跟人们的生命健康有联系的项目呢，老百姓都要广泛的那个参与。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要挽救这个经济的这个下滑，所以他强调这个核能的发展，还有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啊，真的会导致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自然环境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他又引进这个核能，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会更加的这个严重啊。有人甚至认为他这个连云港的事件都会危及他以后的这个权力的稳固啊，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还会持续不断，而且呢他政府也会妥协啊。你看从那个2013年我们知道这个 PX 那个项目啊，后来就是民众的抗议被这个取消哦，然后今年呢这个在这个龙口啊，他们也是抗议这个一些污染的这个项目啊，山东那个龙口啊，还有这个上海有一个垃圾的这个焚化厂啊，民众起来抗议之后，也当地政府也没办法给取消，啊，所以就是说，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抗争呢，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呢，政府呢，它是也是要考量的， 啊，因为它存在一个它的执政呢能不能受到这个稳定啊维稳的一个导正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 GDP 的发展啊和这个维稳的产生一个冲突之后，他会考虑这个维稳的这个目标啊优先性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两个的冲突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它就危及到它的一个政权，那这个环境的污染呢肯定马上就会导致它这个政权的不稳，就像那个苏联的垮台跟那个切诺贝利事件是非常有关系的。切诺贝利事件一公布之后，人们看到这个政府何等的草菅人命啊，没有这个给人民这个知情权，所以它苏联很快就解体啊，所以中国也可能有补这样一个后尘的可能性。对，
针对连云港的抗议事件呢，现在仍然在有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稍后我们在讨论当中也会继续的来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报道。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或者呢您可以使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这两天在北京也有一些在京的访民来声援连云港的这个抗议事件。因为这些访民呢，他们说到这个星期呢，可能是北京的高层结束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北京拉起了横幅，要求高层来关注连云港的事件。那么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诉求，就是说在京的访民力挺连云港，因为这个祸害子孙的危险项目，它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连云港，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华东地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我想请教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这一连串的发展，从过去您刚提到的 PX 重化项目到现在的这个核项目，引发的可以说是让当地官员各个灰头土脸，但是民众呢却是义愤填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它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应该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本身呢，就说像在中国呢这样的现在一个国家呢，本身呢在政府的它的公信力呢，就是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明显的政府，所以在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它就通行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呢，这种潜规则它是还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了那个每一个那个民众他自己的切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话呢，那么这种潜规则呢就很难再盛行了。像这样的那个 PS 啊、核废料等等项目的话，它恰好就牵涉到了那个民众的那个神经。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好像2007年那个厦门那个 PS 项目。当时呢，那官方他也是信口实实的向民众保证，他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请公众们放心。但是在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下面呢，最后呢，他被迫让步，就把这个 PS 项目就转移到了那个厦门南部的漳州那个古雷半岛那个地方。几年以后，就是在去年的5月份吧，那个 PS 项目就发生了大爆炸。大爆炸究竟造成了那个多少伤亡事故呢？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因为官方把这些信息全部给封锁掉了。但是呢，民众在互联网上面呢发出信息，就是离那个 PS 项目呢40公里呢都有那个震感。就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互联网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厦门当地的民众，他们都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那个 PS 项目离厦门那个居民那个住宅区呢就是1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这项目在厦门，不是在厦门反对的话，在厦门建成的话，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呢就有多大了，是吧？这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了。那么呢，像中国像这样这种呢，就说能够呢是牵涉到了民众那个安全利益要的东西呢，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怀疑。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它毕竟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和那个关系到了那个他每个官员的那个试图施要的那个政府，他 他完全是不可能考虑那个当地民众的需要的，也就是说他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可行性的情况下面，在自身利益需要下面做出的决策，所以他肯定是估算不到那民众的反应。而且呢，他们往往就说在这么多年在党国体制下面，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反对呢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是不担心社会的反对，第二个呢，如果社会反对了，他们自信也有这个枪杆子能够镇压下来，所以是这种项目决策他根本就不会考虑那民众的那个担心和反应如何。当出了事以后，他们就想着那个用那个各种各样的暴力手段把他那个打压下去。因为呢，就说如果说他那个面对民众的抗议行动没有做反应的话，那么呢也是会视之为政治是态度是不坚定的。所以呢，他如果是做出了反应了，就是最后迫不得已给撤了，那么呢，他也是能向上面交代的过去，这是他们政治立场还是很坚定的。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滑稽的场面，就是一方面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污染项目呢，不断的那个清降。第二个呢，面对清降，民众不断的反对的情况下面，官方就不断的做出那个答应的缓降，这种情况就周而复始的出现了。
那么郭宝胜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就要来请教您，因为我们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要继续来看，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能怎么做？这位署名叫 @child 的这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多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独裁国家无视民意，官民冲突往往是以流血方式收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何才能表达自身诉求，又不至于遭致流血冲突的后果呢？您的看法，郭先生。
当然在民主国家呢，这个社会的问题呢，他政府最终会知道，会做妥协。你比方说台湾，他比较民进党要宣称要建立一个无核家园，就是核能呢要这个取消。但是呢，前段时间那个行政院长林权呢，他又提出要启动这个核一啊发电呢，结果导致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立委的批判，还有各种环保组织的批判，很多这个电视的名嘴啊、评论家的批判。这个时候呢，林权呢他就妥协了，他就后来跟环保组织谈判。啊，后来又到了总统府跟蔡英文又商讨，最后他就宣布，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呢，要在这个社会共识之下呢，他才能这个退出这个核能发电这个事情就重启，啊，这是民主国家。在独裁国家呢，我觉得唯有一个途径就是民众啊，抗争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立法院，你的新闻也不自由，啊，你不能组织社团，你唯有这个上街，啊，用通过这个上街这个行动呢。才能这个表达你的强烈的一个诉求。而且这个上街的时候呢，环保问题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直接不是颠覆政府啊，不是颠覆政权，我是因为环境保护，我的身体的原因我走上街，所以一开始他不敢镇压的。
是，
而且环保问题
是
对，
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类似像民众这样的抗争，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媒体并没有相关的报道。就在今天，我们在推特上也有这个推友给我们发来文章，就说他们自己就有同学是连云港人，那么在微信里面告诉他们，连云港人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意见，警民发生了暴力冲突，可是他说为什么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对这个报道非常的少，热点新闻都是集中在奥运会还有王宝强的离婚事件上。那么王宝强事件在国内是全头条，
对，
您的看法，为什么在所谓的这种舆情上这个遭遇到如此强烈的控制呢？
他当然这个是有意的控制，比方说王宝强，你看每次这个重大事件出来之后，有些明星就出问题了。最近那个披露的一个舆情引导小组的会议就说明每次发生这个重大事件，他们有意的引导啊、屏蔽啊、封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呢，就可能是要像以前一样的这种口口相传呢、电话啊、传真啊，一些最原始的一些手段，要迅速的把这些群体事件能够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其他几个城市，全面的联动起来。现在中国的群体事件呢，就存在一个缺乏一个这个联络性组织性、策划性的一个问题。很多偶然的这个事情很多， 在都江县新之火这里亮了一下，马上就灭了，这里亮了每线马上就灭了，所以就是说造不成一个对他体制的一个撼动。所以对这类事情呢，就是说应该很多的一些精英呢要做一个提前的策划准备，各方的一些联动，各种通讯手段呢也要这个想出来，才能这个对付。我想就是说阶段性的胜利呢都是能慢慢的都会达到啊，因为比方说我停止这个核废料处理啊，这个不会马上危及到他的这个政权，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取得这个初级阶段的一个目标的胜利呢也是有可能，像那个厦门 PX 呢，还有这个去年的这个湖北仙桃啊、山东龙口啊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说在目前这种信息啊社交媒体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只要动那个智慧呢总是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的。对，
野渡先生，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是中国国务院就在这个星期发出的一个最新通知，通知里面是什么呢？要求各个单位来做好所谓的政务舆情的回应啊，要求各级政府呢要对重大的事件必须要在24小时内来举行发布会予以回应，同时还应该要让独立的媒体来采访重大事件来报道真相啊。那么国务院做出这样的宣布，就在几天之前我们看到了连云港政府的做法，很多人认为这两者这个到底是连云港的做法是给中央打脸呢，还是国务院的说法只是说说而已，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连云港的做法恰好是符合这个所谓中央文件精神的。首先我们得看他那国务院发出这份通知的他背后的那究竟是什么逻辑就是因为这几年呢，随着中国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发展几乎说呢，任何呢当地发生的热点事件呢都可以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出去这样的话实际上它是不符合党国的维稳逻辑的。我们知道在党国的它的那个基本上的控制社会的逻辑，就是说要把社会的整体舆论控制在手里，不传播真相。那恰好社交媒体的发展它突破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事实上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整个控制社会的逻辑呢他是有所改变了。他改变就是什么呢？他不会再按照前几年来说就是被动了，就说如果社会发生了什么他再去应付什么，而是要主动出击。这主动出击不只是体现在那个把整个社会的那个积极分子啊、那抗争中心啊、节点啊给打掉，还包括了那个前期的预防工作和事后的那种迅速反应这事后的迅速反应就包括了现在出台这个国务院这份文件。其实它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热点事件，那么通过那个社交媒体已传播出去发酵了，已经变成了社会热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它规定的那个官员呢必须要做出立刻的那个迅速的反应以便那个他重新让那个官方来控制这个局面，而不是说被动的让整个社会把这个所谓的他们认为是谣言的信息呢传播出去。所以事实上他所谓的开那个新闻发布会啊，把这个消息公布等等呢，实际上呢还是一种控制信息传播的逻辑，而不是说让主动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呢展现给那个社会公众的逻辑。
好的。
所以呢连云港的做法呢现在呢他恰恰好就是符合了党国的那个他现在这个逻辑是要的，就是呢控制了这个整个热点的发酵，不让那个更多的除了连云港在更多那个公众知道，甚至是舞蹈把这信息舞蹈出去。
好的，那么郭宝胜先生，最后大约剩下30秒时间，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中共呢，他推出很多的这个重大事件应急措施啊，这些他目的还是为了彻底的这个维稳，彻底的控制舆情，不要出现谣言呢，最后危及到他的这个政权。我想老百姓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近我在网上看，就是说，万一不行呢，不让上街，那就回在家里那个。敲那个锣，敲锣打鼓，敲自己的这个饭锅啊，在这个窗户上，这样的话，这个也表达一种抗议，就是说，老百姓呢也可以采取任何的一种抗议的一种方式呢，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话， 政府它会感到人民的声音，感到它这个政权呢不得民心。对，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连云港的相关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郭宝胜先生还有野渡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